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差不多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里面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主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领会。现在这段时间，我们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让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有更多的认识和得着，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还不明白的事情，求主亲自向我们点开亮光，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首先要说这个讲义有一点错，不好意思，那个只是章节错，其他都对。今天是22号嘛，对不对？对对对对，讲义的 number 也错了，所以不好意思。所以这一份是对的啦，也是错的。好，那我们呢？这次我有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的 project 是可以 work 的。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二个部分，是第9章到第16章，这个是上一次要跟，就是说跟大家讲的哈，就是路加福音其实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就是这个浅灰色这个部分就是它独特的地方，所以还不算少，大概有1/3，将近1/2的地方哦，是别的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9章到16章。那上一次有 introduction， 就是说我们的作者，我们这次所要谈的是时间跟地点。一般而言哦，所有的福音书大概都是在主后的50年、50-60年左右的时间写出来的。那照理来讲，应该是马可福音最早哈。那按照他们所摄取的资料来讲，应该是路加福音应该是60年到65年间，主后60到65年间来写出来的。地点大概有不同的揣测，但是大部分人都同意应该是不在犹太地，而是在外邦写出来的。那结构上一次不记得有没有提过，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稍微提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大部分着重在主耶稣的诞生，然后还有他在加利利的事工，所以一般福音书都有类似的一个架构，就是有提到主耶稣的降生，然后有提到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有彼得确认人子耶稣为基督，这是大任性，然后再来是人子耶稣上耶路撒冷，然后最后一周。那么这五个部分基本上所有福音书前三个同观福音、对观福音的架构都是这个样子，那路加福音也不例外。那么通常都是以中间这个彼得确认人子为耶稣基督为中间这个最高峰，到了这里呢，主耶稣就开始上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之前他是在加利利施工，通常他也不愿意把他的身份表露出来，常常行了神迹之后就叫那个接受的人不要传播出去哦。但是到了彼得确认人子为基督，然后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已经确立了。那么这一次在路加福音特别的地方是，你看他在九章，他总共是24章哦，但是他在第9章就已经做了这个大任性这个部分。剩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哦，其实都是在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那段时间所讲的那个道，以及主耶稣在最后一周受难复活的这一段时间的记录。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前两个部分我们上次大部分都讲了，我们现在开始从第三个部分开始。那么在加利的事工里面哦，特别的地方是着重在神迹里面，所以20个神迹里面有16个神迹哦，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上的那段时间来写出来的，所以着重在主耶稣所做的一些事工。那么只有4个神迹是记录在 往前往耶路撒冷以及在耶路撒冷的所行的神迹的这一段。那么路加福音所写的23个比喻里面呢，有16个比喻是在加利利事工，16个比喻是在耶路撒冷那边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上写的，7个是写在加利利事工上面所完成的。所以看到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说，在刚上一次我们讲的在主耶稣行神迹的以及他做事工的部分记录比较多，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呢，主要是在讲主耶稣说的比喻以及他的教导会比较多，所以今天内容呢是特别的丰富。好，那我们现在呢回来看圣经好不好，大家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就再次强调我们这个班哦是读经班，就是读圣经为主哦。那很多太 detail 的东西我们不会在这课堂上讲啊，但是在读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于整个 picture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先对圣经的整个结构啊，对它的故事啊有一些认识，那我们就会对之后的读经会有一些帮助。那我们来看这边从第9章开始哦。耶稣要差遣12个门徒，耶稣叫齐了12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罪，医治各样的疾病，就差遣他们去宣传神的国，医治病人了。但是大家在看到虽然有很多事情，门徒第一个他有权柄，神给他权柄去做服事，那我们在我们这边也有一些亮光可以看见，神要我们去做事的时候必会给我们装备啊，要我们他，但是他这件事情大家希望能够注意到，他出去不是为了制服鬼，为了医病，他是为了什么？宣传神国的道，这才是他们的重点。那其他都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权柄，可以在那个地方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将神的国来传播出去。就说我们有各样的那个短宣啊，或者是我们有传道的方式，也有医疗队啊，各种帮助服务队啊，也是用这种方式，但是重点是在宣传神的国，神国的道。那他这边有提到说不要带拐杖口袋，也不要带食物银子这些东西哦，就是不要为这些准备太多，神都已经为他们有预备，他们是最丰盛的贫穷，就是他们并没有很多东西，但他们有丰盛，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走遍各乡传福音。就照这个时间来看，他可能在这里就花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因为他们是走遍各乡，他这走遍各乡基本上是属于加利利地的这一块地方哦，来去走遍，来到处治病，来宣传神国的道。接下来西律就开始疑惑说，这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有这样子大的一件事情发生？大家知道西律照理讲他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那边嘛，那他是分封的王，可是他在这边做的事情在那边都听到，显然怎么样，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影响力很大，非常的成功啊。就在那边他不是只是在那边像宣传队一样这样讲，他显然行了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显然他说出的话语是非常有权柄，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在西律王就会觉得说，哇，这一群人怎么回事，那主耶稣他又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会觉得难道是我斩了的那位约翰吗，施浸约翰吗，所以他就想要见他。那么使徒回来啊，这个他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去宣道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这里暗暗的离开那里，基本看了很多的讲解，就是说神要安慰他们，就是说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啊，他们相处到现在已经将近3年的时间了，他们有非常亲密，就好像一家人，所以他们出去行了这样大的事情，他回来神要给他们一些安慰，并且要带他们去做一些歇息哦。去哪里？伯赛大，还在加利利湖右上角那边，就是伯赛大。但是众人都知道，可以从现在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不论在哪里哦，周围哦，常常你会看到这边的记述，就是有众人，有极多的人，有几万人，所以在这里哦，看到他们知道了就跟着他，跟着他呢，接下来就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哦。 这五饼二鱼的神迹，也就是说神虽然他要接待他的使徒，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人在他周围，他也是很愿意接待这些人，跟他们讲道，并且还供应他们吃的。这跟之前他们说出去什么都不带就有很大的反差，但是神对人的爱心是这样子的大，看到大家的需要都尽量都给予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段，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彼得大任性的部分。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你众人说我是谁？他说施浸的约翰，有说以利亚，也有说是先知又活了。但是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么这里要强调的说，彼得回答的时候他心里面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在其他福音书有说这不是彼得说的，是神让他有这个灵来说这样子的正确的一个话。因为说是基督，其实在当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观念，很多人认为他是君王，很多人他是要说，但是他今天所讲到神所立的基督那个观念跟所用的言语是正确的，就是他要拯救世人的这个身份将要出现的。所以在这里从这里开始将有极大的不同哦。接下来预言他受难与复活，他这边有提到，这个其他前面福音书也都有讲到，还要当背十字架来跟从主。那在这一段里面，从九章到十六章有不断的强调说，跟随主耶稣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简单的一个事情哦。我想王牧师也有常常提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也是会好像讲得很轻松啊，就是说信了主以后多么开心啊什么，我们太着重那个部分而忘记了我们跟随主耶稣是要做他的门徒哦，是要背起他十字架。他这边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还要舍己，那么救自己生命就要上吊生命。这就以为我在救自己在当世的生命，就上吊了真正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那在这边有提到，有人在还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活国，说了话就登山变相，这个就讲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说，没有尝死味必看见神的国的意思，应该就是在这里看到了主耶稣以及以利亚摩西，这个看到神国的这个荣光，他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神国的荣光。有谁看到了？有哪三个人看到？彼得、约翰跟雅各啊，对啊。你们看他这里面很有趣的，几乎所有福音书都有记载，都说这个彼得就突然笑到，就说真好啊，那我们可以搭三座棚啊。哎，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他这边也记载，他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很显然，真的是那个荣光，那个气势是很大的，让他都没有办法去控制住自己啊，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所以之后呢，也都不提，也都不讲，也没有说，你知道我那天看到什么了？已经震慑住太大了，所以在这里面有提到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医治，哦，这边有提到在第33章就有讲到说，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这边有人就说，在这边夫子是希腊文啊，一般来讲记录应该是写拉比，他写夫子，所以又一个证明说路加他是一位外邦人，他用的文字大部分都是属于外邦的文字啊。还有这边有提到说彼得和他同伴都打盹，这个部分常常会提到，他们在那个情况都会非常非常累，非常非常享受。除了他是一个很晚的一个情况下，大家知道在当时的一个情景，他们其实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们从刚回来，又要分给5000人吃，然后又要做很多神要负担他们。他们其实除了他们自己没有神所要求他们的一个警醒以外，也真的是压力非常大，真的是很累啊。那他们也真的是有尽量做到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然后舍己来跟从耶稣。那么接下来就是医治癫痫病的孩子啊，第二次预言 人子将要受难，接下来就是这前面这个我们前面的福音书都有提到，所以我就不再多说。那么到了第五十一节就讲到耶稣被接上天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了。从这里这个时候就开始主要说要出发了，要前往耶路撒冷。所以之前呢都是加利利，他在加利利的事工，接下来他又要往那边去了。首先他先打发使者往前头走，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人不接待他。那 我相信之前我们都有读到撒玛利亚人嘛，撒玛利亚人很明显是跟以色列人犹太人怎么样，很不对盘嘛。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犹太人会觉得他们是信仰怎么样不纯正，血统也不纯正，所以他们相互之间都有鄙视的情况。你既然往耶路撒冷，就表示你的心是往那里，那他们就不接待他。接下来呢就说，哎，那这样我们要不要降下火来烧灭，像以利亚所做的。这听起来很可怕，以利亚曾经有这样做过，在亚哈王派军兵要去请求他来帮助的时候呢，他有降下要求神降下火来将他们杀灭。但是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是要救人性命，就往别的村庄去走了。这边有一句话，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句话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哦，很不容易的话，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是有极大心。但是主耶稣的回答说，狐狸有洞，天空有飞鸟的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耶稣撒娇说，你跟从我，那你帮我预备一个住的地方吧。哦，好累哦。不是啊，他是在讲说你要跟从我，但是你要知道我的生活是这个样子，我是忙到没日没夜，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跟从我并不轻松，而且呢主耶稣迫切的为要完成他在这世上短短的三年之间要神要他完成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常常在这段时间神人要跟从他，他就不断的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轻松啊。那么接下来就有说，又有一个人都说，那他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他说主啊，先容我埋葬我的父亲。他说任凭死人，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们会觉得这个有点残酷啊，他这个并不是说他的父亲刚过世啊，那我先办一个丧礼然后我再走，不是，他这意思是说什么，对，一切等到就是等到我父亲母亲过世了我再准备去跟人。那么这个其实呢，如果孔子听到会很高兴，所谓的父母在不远游不是这个意思，他这边就是讲说是一种托辞啊，就说啊我真的很有心啊，我真的很有心，但是呢我把家里的事情搞定了，我再来跟从你，那其实是没有心的哈。那么接下来又有说，那我容我辞去我家里人，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你们知道手扶着犁向后看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子啊？对啊，我犁田嘛，前面的动物啊，你拿犁啊，你这样子，很显然呢，你那个田一定要很整齐才能种得好嘛，又歪，然后又可能太深或太浅，这些都是错误的、哦。所以在这边，手扶着基本上你事情做不好的人哦，是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在这边他讲的所有的例子啊，都是当事人非常能够清楚的了解的。往我们现在看，可能不了解他的文化背景，可能稍微有点误解了。那接下来他又设立七十人，因为他要往前走，他前面去为他准备，他要往各城各地去，他也是一样，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这个钱囊是装钱的，口袋是装食物的。哦，不要带鞋，不是说他们光脚去，是不多带一双鞋，就是不要为哦，我可能鞋子可能穿坏啊什么什么的，我可能走远啊，没有，你就是这样子去做。那么这里面有提到说到这一家有当得的平安呢，他若有人得到当得平安他就会得到，若没有就会归于他。那么王牧师在之前的新约读经班也有提到过，这是传道人的特权哦，就说在每一次崇拜结束之后，结束之前王牧师 的各牧师给大家的那个助理，这是真实的，并不是一个仪式啊。就说，但是在我们当中有当得平安的人呢，就会这个平安就会降临到我们的身上；若没有呢，就会降临到王牧师的不，还是有他王牧师是当得的就会有，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说，这边有趣哦，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哦。这个就是说，不要老想说，哎，那家好像好一点，是不是？我们搬过去的，哎，那家好像又更好，就完全，他说不是不从这家搬到那家，是说大家要专心在服事上面，人家给你吃什么，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是接受去做，你的重点不在这里，不要老想说，哎，那家好一点，那家这样子就有点偏离哦。那接下来就说。主耶稣就有提到说，如果说人家不接待你，就要踏掉那个尘土、哦，那些尘呢将会受到审判。那边哥拉逊有祸了，伯塞大有祸了。哥拉逊这里面提到尘是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伯塞大很清楚的。刚刚在伯塞大发生了什么事情？五饼二鱼吗？很显然，主耶稣在那边行了这样大的异能，并且。行了这样大的神迹，并且在他们有很大的教导，如果他们还不悔改的话，那么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推罗西顿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一城，最后也是被灭。那么这边有提到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将来必下到阴间。加百农，主耶稣在加利利事工的最重心的城市在哪里？就是在加百农哦，所以有说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的这种想法，这种讲法。那如果说他还没有，因为他已经升上天，一般来说有讲法，就是说主耶稣是在这里有更多的教导，他在这里以他的服事的一个中心。那还不审判的时候，他还不悔改，他必然下到阴间。这七神回来很高兴，就是鬼也服了他。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就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们也是这么认为，其实鬼服了主耶稣的门徒是应该的，本来就应该是如此的。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的高兴是高兴在我们将来的生命是在哪里，是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将来是会在天国跟神一起生活的。那主耶稣那个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哦，他就讲说，天地的主，我感谢，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显出来，因为你的本意将是如此。那你看他转身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很多先知君王要你们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如果说大家之前有读旧约的经文的话，就可以很深的感到，就有多少的先知，多少的以色列人在那边寻求主基督，在那边寻求那将要来拯救他们的人，怎么样？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见了。所以这个跟他们讲，这不是一个很单纯说，哎，你们很幸运啊，你们看到没有？这是很沉痛的，在当时他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的时候，听到这个，那真是一个很大的亮光。那这个时候就有。这个刚有提到，在第九章到第十六章这中间，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最有名的比喻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以及浪子的比喻哦。那么这个我们要看他之前他的背光在哪？他这之前在讲的是这个律法师起来，没有说询问耶稣啊，没有请教耶稣，他基本上讲的就是他来试探。所以主耶稣他都知道人的心哦，所以当你用什么心态去问的时候，主耶稣会用你所想象不到的方法去告诉你这件事情。第二，他说那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是个律法师，他应该要知道，所以主耶稣也会直接问他说，那律法怎么写的？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哦，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对神跟对人的这个关系。他说那这样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说的，对不对？那律法师很显然他在试探，他就说那这样谁是我的邻舍呢？是吧？看情形他好像很爱神，那邻舍的部分该怎么办呢？ 这边就要讲到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就有提到有利未人，利未人是当时是什么支派啊？他主要是在服侍神的一个支派，是神自己的产业，神就是他的产业。那么这个利未人到那边有没有去接待他？没有，对不对？然后还有祭司经过有没有接待他？也没有接待他。结果反倒是一个他们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来看到他。那对当时的人家讲说撒玛利亚是他的邻舍，恐怕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但是这是非常事实的一些，他地理位置上还真的就是一个邻舍的一个位置哦。但是那谁，他如果这样做，那谁是他的邻舍呢？对不对？那很显然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那你们听你讲，这个方向上好像有一点特别啊、哦、谁是我的邻舍？那主耶稣讲的是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那么这个关系上好像说，那这样子，那帮助我的是我的邻舍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是说当你成为他的邻舍的时候，他就是你的邻舍。当你愿意帮助的那个人，你把他当邻舍，那你就是他邻舍，他也是你邻舍，这是相互一个关系。是不是邻舍是在于你有没有给予神所要你给的一个爱心在里面？所以那我们的邻舍是谁？每一个人，对，近的是我们看见的，我们能够接触；远的甚至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像很多人受到苦难的地方，这都是我们的邻舍。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端看你怎么去做，你去做了就是邻舍。那接下来有讲到玛利亚跟马大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有名嘛。很多人，这个讲到玛利亚，其实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个玛利亚，就是马太福音后面有提到，就是抹香膏在主耶稣身上的那一位。那这玛利亚、马大他们这个村庄应该是伯大尼哦，也是已经很接近耶路撒冷了。你看，他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哦。那马大在伺候的时候心里忙乱，近前来说：“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请他来帮助我。”那么主耶稣照理来讲说，哦，是是是，哎，大家帮忙嘛，抬碗筷啊，我们是打扫一下。没有，主耶稣说，你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这个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那这样怎么办？那事情谁做啊？对不对？你们大家是这样子，那对不对？就有点气，那我就是马大，怎样？你这个态度上呢，不是说你不能做。不是说，但是你要千万知道先后的次序。他这边没有说你做这件事情不对，你做这件那件不对，他但是你少了一件事情。那你少的那件事情是怎么样？最重要的事情。那人家选择的那个是不能够被剥夺的。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就说纯粹做了很多的事情，而忘记跟神有亲近的一个关系。那若是在崇拜的时候，尽可能的都是能够在那里一起来扬声颂赞神，一起来在那里听神的道，而能够减少我们做事情而把我们带离开神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注意到，就马大跟我是有看到有一个解释说，他有个妹子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在那，听到好像有一个翻译是有那个也字，他说有那个玛利亚也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感觉上的意思就是玛利亚是忙完了去听的。不过那个讲法可能也有多加一些东西啦，他为了要让马大稍微舒服一点。但是重点是说，我们不论怎么样哦，主耶稣到我们，若主耶稣真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大家能做什么？就是亲近他，跟神在一起。这是最一切阻挡这些事情的，我们都应该要尽量去排除。好，那接下来就是第十一章主导文。那主导文这边马太福音里面也有提到，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边也讲到 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路加福音是非常重视祷告的一个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很多主耶稣在祷告的部分。那祷告完，门徒就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很显然的，主耶稣祷告 的这个生活也被他的门徒注意到了，而且请求他来教导他们。所以这边有提到，这边的文字大部分跟马太福音不会差太多，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文，他是怎么样，他是教导门徒让我们也是这样子去祷告的。所以有人另外的翻译是说他是 disciples prayer， 就是门徒的祷告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个祷告文。那接下来所提到的就是跟祷告也有非常大的关系，你们中间谁到朋友那边跟他求他不给你呢，他会给你。那你们中间父亲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求鱼反拿蛇给他当鱼吃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人，何况是天父，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么圣灵才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主耶稣圣灵是天父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我们提到我们应当祷告，神也乐意赐予，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担子都卸在他的脚前。那接下来就是争论主耶稣他到底行的神迹到底是凭什么样的力量，这里面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很多。那这个后来第二十九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这世代是一个邪恶，他们求神迹，除了那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约拿神迹是什么神迹？对，这是很多人甚至没有读过圣经都有听到过一个神迹嘛，就是约拿他本来神要他去劝尼尼微城，结果呢他不愿意去，因为那是他们的敌对的，劝他们，他们如果悔改了不就很不高兴了吗？他就逃了以后，就那个船就翻覆以后，他就被一个大鱼吃在大鱼里面，三天以后吐出来。那么我以前有听过一个笑话，大家轻松一下，就是有一次有两个人在飞机上就聊到，看有一个人在看圣经，他说：“哎，你在看圣经啊？你真的相信里面的东西吗？你真的相信约拿吗？他在被鱼吃了三天以后还能够活吗？”他说：“我当然相信啊，我反正我到了天国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问神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真的确定你会上天国？”他说：“那不然你可以问他。”你知道什么意思？如果我不能问他，那你可以问，你就是下到地狱，你可以再问他。他这意思就是说呢，不好意思，有点冷，我以为还不错的。重点是神，这是个神迹，这个约拿神迹就是主耶稣将会被埋在地里，将会死亡三天以后复活，然后叫尼尼微城去悔改。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这才是神要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那这论心理的亮光，重点是他在这边所提到的，希望众人，你们的眼睛就是身体的光，你眼睛看到什么就可以照亮你身体的里面。有提到后来是法利赛人的诱惑，然后第一个其实不是法利赛人的诱惑，其实法利赛人跟律法师的诱惑。第一个，他很重琐事啊，献了各样事情，神要我们做的真正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到。第二个，法利赛人诱惑，你喜欢人家在你会堂里面问你的安，这是什么？自我为中心。然后你有祸了，然后在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你的败坏已经在里面发生了。接下来律法说：“哎，那你这样说不是把我们也糟蹋了啊？那你糟蹋，你也有祸了。你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你教导很多人家要做很多人的琐事，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造先知的坟墓，那正是告诉你们，你们当初是怎样子苦待先知的。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自己不进去。 也把别人要进去也挡住了，这个也是很沉重的指责哦。他们就怎么样，极力推逼他，就极力催逼他，引动他多说，私底下窃听要拿他的画饼。这个气氛就已经升高了，他们法利赛人跟主耶稣他们之间相互之间的冲突对立的成分已经升高了。接下来到十二章，这里有几万人聚集彼此践踏，有没有？我刚刚有提到主耶稣在周围，其实主耶稣在当时的名声已经相当大了，常常周围都有很多很多的人。他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他警告这个笑是什么？假冒为善。对，你以为在人前表达出你很敬虔，其实是错，是不敬虔的这个地方了。那并且要告诉他说，我们要怕的不是这些人，要怕的乃是神最后的一个审判，并且可以安慰说，你们就尽管去行，不要怕，神都会为你们来保守。那这边有一句很重的话，第十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明知就说这个话很重啊，所谓的唯独亵渎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明知道是圣灵的作为，就硬着心不去承认，还去说那是不是神的作为，不是，是反而是鬼的作为，那种罪就是硬心的罪，是不得赦免的。那好，接下来就突然有一个人插话了，他说，那这样子请你帮我吩咐我和我兄长分开家业。这是问他的心是真的是要神来为他们主持公道吗？不是，他只是想要从他兄长那边多得几份而已。所以他其实是心是在那个钱财的，所以这后面才会提到说，你心里想了那么多，其实你应该想的是你的生命。你今天明天就过世了，那你今天不断的想在除去那些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就这个时候就对那个人是这样讲的。然后继续他又对门，他又这个插曲结束，他又对门徒转过来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啊。那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啊。那我们又论到真正的财宝，真正的财宝就是那个在天上的财宝，在世上财宝会怎么样？会坏，会有虫蛀，对不对？还会有金融风暴，对不对？真的，这个钱财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你怎么来的你不知道，怎么去的你也不知道，你只是心里面摆在那个上面的人，会受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磨难和痛苦和压力。同时他就要呼召来说，我们这些要向门徒等候主人，非常的警醒过每一天的生活。那彼得就问说，那这样子这个是对谁说的呢？他的答案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他对每一个人说，但神对每个人的要求跟每个人的负担都不一样啊。所以这里面就说，你们要警醒，是每个人都要警醒，每个人都在各自己的位置上去警醒。那接下来就有一段，这个也是在其他福音书有提到，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不也我所愿意的吗？那就有人讲说，那主耶稣不是和平的君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你以为我来要试探，乃是叫人纷争。其实他这是说明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就是之后信与不信的人会有相争。那么两个人三个人相争啊，父亲跟儿子相争，他们争的是什么？就是在信仰上面的争执。并且呢，由于很多的地方在信仰上面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比如说政府不允许啊，或者是回教国家宗教的不允许，这样冲突和那个争执是会出现的。有时候为了生命，父母家人还要跟基督徒的家人做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切割，那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主耶稣是要把这个事实表达出来，那么重点是也是希望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能够知道说，有些事情不是说大家好来好去就散了，的确在自己的信仰上面是要做最后底线的一个坚持，就是说 是会有一些争执出现，但是我们就是尽量放在祷告里面，神会保守我们，若我们也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就看到说主耶稣就转回来又对众人说，假冒伪善，知道变色天气怎么不知道辨别这个时候呢？事情是会有改变，神已经来了，你们眼睛有光亮吗？就跟前面提到光亮也有一些相互呼应的地方。这边讲说你们要不要审酌一下，如果说你真的自己知道有错，你一定要跟他悔改，如果没有，不要到最后被下在监里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他是要劝大家怎么样，及时的与神和好，及时与神和好，不要在那边硬撑了。那第十三章就有提到说，有人将比拉多加使加利人的血掺杂他们祭物当中，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并没有很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确定是比拉多呢，在那个时候可能犹太人加利利人在那个地方有一些暴乱呢，他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去镇压并且屠杀了一些加利利人，以至于他们在献祭的他们身上流出来的血跟他们献祭牲畜上那个血可能有所融合，所以他们说他们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他们就会认为说，哎，那这些人一定有大问题啊，怎么连献祭都会被杀，那很显然他们罪比我们大。然后又提到说有，那主耶稣也提到说希洛亚楼倒塌亚斯酸，他说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罪比你们的罪大，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而主耶稣提到的灭亡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灭亡，就说不要用这个来去论断别人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其实是有人提到当时的一个新闻，这相信是当时发生很大的一件事情，大家都传颂，就问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子啊？那接下来是不结实的无花果树，有人觉得这个比喻的那个，有一个人在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他来到树园找过找不着啊？这个管园的是谁？有人说这个管园的是耶稣，就说他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再多的恩典，希望我们来回转，然后才做最后的审判。在安息日医治，我们这个之前都有讲到很多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这一个部分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是有一些小小的困难的，会觉得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基本上的意思大概应该是这样，从芥菜种跟这个面酵，其实面酵它是都是有生命的，它都是起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最后成长变成很大，就好像天国在人间出生的时候原本也都是没有，然后主耶稣来以后一个人，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让这个天国做最后的一个结局哦。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主耶稣往耶路撒冷经过各城各乡教训人，他说得救的人少吗？进去的门是窄的，将在后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基本上也这是鼓励我们，这个不是说这本来是说犹太人是第一个拿到福音的，是第一个接受到福音的，但是如果你不警醒的话，在前的将要在后，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或者后代人知道了可能就要在前了，你若失去了这个机会的话。那这边有提到说啊，你希律要杀你哦，那怎么办？他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行的，你对那个狐狸说，就是那个狐狸是谁？希律啊，你告诉他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行的，他意志非常坚决，这件事情是会成就的，不是你来决定我会不会被杀的哈。那第十四章就有提到法利赛人到耶稣到法利赛人首领家去吃饭，这个有个特别的地方，他们有些人有提到安息日还请客吃饭，安息日不能医治人但是可以请客吃饭，这个其实是当时他们已经有所败坏。也有人提到我们主日的时候常常也是急着崇拜赶快急着赶快走，还有邀请朋友啊，我之后还要去 shopping 还要做一些别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安息日是一整天，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上面去摆在神面前的。那这里面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场合？是一个宴客的场合，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跟宴客有关的一个教训。第一个跟那个客人 讲说你们要知道不要去抢那些守卫的、哦、他这不是说要你矫情啊，说啊我明明很高位，而是说你其实你的位置是经由神来安排的，你不要老觉得我在世人面前就是跟那个法利赛人去讲的，总觉得说我的位置要比人家高一点、啊、那接下来当主人的呢，你当主人你不要老请这些很足的很丰富的，你作为你要请那些残废缺腿瞎眼，他们没有办法回报你的，这个时候怎么样，神就会回报你、啊、那同一个场景听到说啊，那真的在神国里吃饭是有福的，这是因为他听到什么，现在义人复国的时候将要得报，他会在神国里面。那这边有提到就是说有人摆设筵席，主耶稣 神的筵席，那我们是不是有回应到神的筵席的一个邀请。极多人这边又提到，你看有极多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你们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这是一个必对比的，就说你当要为主付上代价，做一个门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事情上要分享。那后来这一段有趣的地方是，你要盖座楼不先计上花费，我一开始听到我也会觉得说，哎，那大概就是要我们就说我们要觉知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奉献在神身上的时候，要我们要盘算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啊、这感觉上好像你盘算不行，那就啊不好意思对吧，这感觉上好像这有点怪怪的。但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盘算的是耶稣，这个讲法我就觉得蛮特别的，我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什么，但是他说这个盘算的是耶稣，意思是说呢，我要盖楼，盖楼是神在盖楼，我要盖楼，我要打赢这场仗，我会盘算，所以你们呢是我的兵，一定要符合这个规则。这个讲法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加入神的军团，我们要帮助与神同工来盖楼，我们要与神同工来去打仗，所以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背起十字架跟从谁，跟从神，这是有道理，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能力才能够加入到神的军队，因为神要做一件非常 serious 的事情，神不是来这边呼召或者啊没人啊不好意思那我先走了，不是，我要呼召，我定义要造了，我定义要打仗，我定义要胜利，这个或许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接下来就是主这个时候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这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说跟之前讲说啊，那你既然觉得做门徒是这么样重要的条件，怎么都跟这一群人在一起啊？啊，这里面就有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我们都能够了解。我们真的是常常会为了那个失去的很努力去寻找，寻找到了就非常的开心哦。这个浪子也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呢，有提到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哦，他这边讲到那个人后来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充饥，什么样，犹太人不吃猪肉对不对，那他的那个豆荚吃起来，那更是，他们不吃猪肉不是像印度人不吃牛一样，他们不吃猪肉是觉得猪不洁净，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他们这个侮辱跟伤害是特别的大。一直到这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他，准备要回来，神又这么的爱他，愿意接受他、哦，那么大儿子在这边就有不高兴，其实大儿子在这边呢是要表达出来只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觉得那我很好你怎么没有对我那么好，其实他是不能够体贴神要追寻人的一个心意，神要人悔改的一个心意，有点像约拿那个时候不愿意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的一种类似的心意。所以这里面不只是教导我们神有那么大的爱，也要教导我们身为我们在神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跟神一样，对于神一个新的人接受到神，一个新的生命被拯救，是跟神一起的开心，一起的欢呼。你不要觉得说哎，奇怪，怎么老是给新受洗的人庆祝欢呼，那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没人给我办个什么 party 什么的啊？那你这个观念就错误，你应该是跟神同心的一起来欢呼。那接下来，哦，不义的管家这个部分，大家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困难呢、啊？ 是不是？不用，我觉得我很多人都说，这个读起来很困难，然后很多的讲到啊，很多人都讲完，我都觉得好像每次都卡在那里哦。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问题在哪里。一个不义的管家一再欺骗他主人，为什么主人还要称赞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那么怎么耶稣也说这个管家聪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三个，然后又批评他对钱财，就有一点好像没有那么一致的一些感觉哦。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哦，来去看一下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第一个，不义的管家的不义，他今天他这边讲说有一个人来告他，所以那个主人就跟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把账交代清楚，你就可以离开了，就不能再做我管家。那管家说，那这样我怎么办？我锄地无力，出去讨饭呢又怕羞，是不是？那我怎么办？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积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也叫来，然后结果主人听到怎么样，还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对不对？这个主人是怎么回事？他，你让他走的原因是什么？浪费你的钱财。他现在他没停啊，还做更多，你还夸奖他做事的聪明。我们这边提到这个不义的管家，第一个已经确定他是不义，我们有一些人企图想要把这个有人告他浪费主人财物这个告字哦，跟这个撒旦来在神面前告我们那个告字说是同一个字，所以呢是怎么样诬告，所以呢这个管家是义的，所以夸奖是应该。其实这个都是太硬凹了，所以这里面第一个确定他不义，他不义在哪里？他不义在浪费主人钱财，对不对？浪费主人钱财，并且呢，后来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应该是他的权责范围之内，但是他没有做好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帮自己的职务上面一个认真诚恳的一个态度，反而去把那些账目弄乱了，做错误的账目，这是他不义的地方。那他聪明在哪里？这里面要提到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聪明，不是夸奖他怎么样做得好，或者是夸奖他有道义，他是夸奖他聪明，对不对？对对对，他很聪明的地方是，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管家遇到的困难哦，就是以后怎么办嘛，对不对？那以后怎么办？有两条，我猜啦，有两条。第一条呢，就他现在做的这条；另外一条怎么样？你直接把钱拿走，走人了嘛，对不对？但是他夸他聪明的意思就是说，他有选择，选择这一条路，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是比较聪明的一条路。因为你拿钱哦，证据确凿，立刻官府都要抓你啊。那你这个呢？基本上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他出去了或许还可以像他所说的可以到别人家被人家接待哦。哦，这里有一个提到，就是说这边欠的，他们欠100篓啊，这个100担麦子啊，这是很大的量，也就是说其实欠他人也不是普通一般的佃农啊，也是某个程度上有个 level， 也就是说他只是去一个比较穷一点的主人那边去啊，也是可以接待他。他聪明的地方是他知道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一个未来，你知道吗？就说如果说他觉得啊，反正我浪费主人钱，我也是贪嘛，我就是要钱呢、啊，我要的是钱，我要的钱。其实我们都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的不是钱呢、啊，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生活，好的未来嘛。这我不是说属灵上面，我们一般人，你要钱是为了什么？改善你的生活，让你生活能够无余。但是人家以为大家想错了，想着我要的是钱，生活忘记了，为了钱忘记生活，为了钱忘记健康，为了钱，这就是主人认为他聪明的地方，他有正确对钱的认识，这是属世上面的一个认识。所以接下来呢，所以他才会说， 今世之子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就是说有些光明之子对于钱财还没有正确的一个认识。那这边有强调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是什么？不义的钱财并不是说你哦，那你如果说抢了银行啊，那把那个钱拿来周济穷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义的钱财是不属于你的钱财。就好像这个管家他浪费的是谁的钱？主人的钱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主人基本上应该就是比喻是天父，那么管家应该就是我们啊，就是我神给我们的钱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做。我们的钱都是不义的钱，因为这些钱都是谁的？神的。所以神只是把钱交给我们，我们有权利去做什么，我们要去买东西啊，我们要去救人帮助人都可以，但是这些钱都不是我们的。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认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应该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要更加的聪明去认识到这个钱财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应该要借由这个钱来去做正确的事情。最小的事上中心，神认为钱财其实才是最小的中心，人心和生命和救恩这才是大的事情。如果你拿了一点小钱就死抓不放，觉得哇不得了，我要对我要去痛快了，我要怎么样，那谁还让你去负担神国救恩的一些事情呢？那你借着要借着不义的钱，这边要借着不义的钱财去交朋友，就是说要你去做这件事情是去帮助这些人，让这些人去得到你的恩典，就像是怎么样爱邻舍如同自己嘛。所以你这样子做了以后，有一连串你去做这些人，并且告诉他们福音，他们因此而能够得到天国的钥匙，他们进了天国。等到你过世了以后，到那边就有你之前交的朋友在那里怎么样欢迎你。这边接不是说他有这个能力是把你带去，而是说他只是在那边欢迎你。所以在这边有讲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大的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你忠心是对谁忠心？神啊，是对托付的，不是说哎，人家就哎，别人的钱我当然不忠心啊，那是别人的钱啊，我这些钱我当然不忠心，不是，是你拿了别人的钱，有人说哎，那我你这边有一笔钱，请你去帮我帮助别人，那你可能不怎么，你如果这样子你还不忠心，那不是你的钱，你没浪费。那如果说哎，你这些钱你不如帮助别人吗？那你还会去帮助别人吗？你的忠心的对象是那个托付你的人啊，所以这是忠心管家的一个忠心，你的忠心的对象是神，然后这些钱不是你的，是要你来去做对的事情。所以这个从头到尾要告诉你的说，主人夸奖这管家做事聪明，是对于金钱的认识是聪明的，是正确的，是要用不义的钱财来得到真正的生命，不要把你的生活所有一切都赔在那个钱上面。哦，我只要钱，我怎么样赚钱，我怎么样积累，我怎么样盖仓库，我怎么样去做，而是说你有了这个钱，你当要怎么做，你当要怎么做，这是一个关键，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财主跟拉撒路。那么这边有人提到，就是说这里面可能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比喻都有提到说有一个人啊 a certain man 啊，一个人，这边有提到人名啊，拉撒路，这绝对跟约翰福音之后被神救起复活拉撒路不是同一个人啊。那这边也提到说，拉撒路他非常惨啊，在那边捡拾主人掉下来的东西来过活，然后那个财主啊，最后他们两个都死了，然后就发现一个是在他们都在阴间，他们是在主耶稣一个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是在阴间非常惨的一个地方。那有些人比较大的困难会觉得说，那这样那个财不，你是说有钱人都完蛋吗？那穷人呢？其实这里面并没有说要去强调出来说他们是怎么去的，而是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知道，很显然这个主人并没有用不义的钱财去交朋友嘛？你周围有一个人这么明显，你也没有去给他适当的帮助。但是这个重点不是在于说神的审判，而是说，如果说你真的这么强调重视你今生的福乐的时候， 你以为死了就结束了，不是，事情没完，死了事情没完，两个人都死了。后来呢，一个是在亚伯拉罕怀里，一个是在深渊里面。因为它不是比喻，我们就要很认真看待，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这里都是不能的。所以当我们在接受神国福音的时候，是要在我们在世的时候就要去做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正确的接受神国的福音，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做。所以他们说，若不听从摩西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也是不会听。就是我们怎么看待神已经教导我们的事情，不要只是想要看到神迹啊，一定要神给我们特别超自然的什么事情我们才能够去回转，这些都是错误。而是怎么看待从神从 创世纪以至于到新约各样的教导，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这就是从拉撒路跟这个财主我们能够看到。好，这边有一个有趣的，这是马大，这一幅画想画马大跟玛利亚，你看玛利亚在那边，马大在那边抱怨嘛。哎，这是一个，他说如果说是发生在中国的话就变成这样，非洲真的，你看他就，对，给大家欣赏一下。 OK， 谢谢大家。